不分不起，分呢，就是把这个学问他已经明了了，但是呢还没有悟，就是这个道理还没有悟开来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就要需要孔子来跟他启发。启发就是啊，怎么个启发呢？就跟他点破一下子，让他悟了这个道理。不分不起呀，没有到那个这个心里求学的心呐，很这个在心里好像都是觉得很悟不开，自己学的闷在那里，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孔夫子不给他启发。不分就是没有到分的程度啊，那个起也没有用处，就是不分不起。不肥不乏呢，肥是比那个分呢又进一步了，所以他是对于这个研究这个学问已经有很好的心得了。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前面讲那个书，他这个道理也懂了，心里也有这个觉得这个意义啊，自己觉得很有心得，觉得对于他自己很有受用了，那么叫做肥。可是虽有这个有心得了，没有办法把这个心里所感受的好处说得出来，这个程度啊叫做肥。心里明了了，明了可是自己没办法表示出来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孔子啊给他一发，发就是说他不能用言语，用这个文字不能够发出来呀，孔子帮助他一发，发就是往外发了，发表啊。他没到肥的程度，孔子不给他发。为什么不给他发？发是没有效果。上面这两句就是启发教育，启要有启的先决条件，发有发的先决条件。具备这个条件呢，孔子才给他启发。启发什么呢？一个是叫他悟了这个道理。发呢，他不但悟了这个道理，而且还能够把这个道理能够表达出来。这个借用佛家的 那个古代那个高僧大德常常讲的，一个人的悟了道啊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自己明白啊，自己悟了。但是啊，没办法说出来，没办法说出来。这是我们呢，一般的学的人呢，你悟跟悟，那个发出来的那种能力还没有具备。那佛不是这样，佛就是他能够说出来。三藏十二部，佛讲这个道理呀，就是给人家发了，给人家启发。发跟启不同的，这个启是叫人家开悟啊，嗯，悟到这个道理。发是叫人家呢，这个就拿智慧来讲，用权了，用种种的方法了，把它发出来之后，让他自己具备这个能力，嗯，这叫权呢。所以真正要修《论语》跟修佛法是一样的，《论语》对于任何一章书，自己悟了之后，再要讲究怎么样把你所悟的这道理呀，随着别人的这个学习的程度不相等，你都有方法给人家讲解，这就是发的这个能力。这就是启发了，跟我们现在一般教育界所讲的教学叫启发教育。我看现在今人尽管他讲启发教育啊，跟这里孔子讲的启发教育，我看不是一样的。孔子这里讲启发教育啊，启的是叫人家悟的什么呢？悟自己的这个本有的这个学问呐、啊，一些学问都是从自己本性上出来的，这是真学问呢、啊。发了之后，就把这个真学问呢、啊，用非常正确的、很纯粹的表达出来，而且表达出来不会让人家起了误解，这就启发了。无论是自己悟，是叫人家悟，所悟的都是指向自己的本性。就是中国过去读书人所讲的，一切向自性中求啊，万物皆备于我呀、啊。宇宙讲万事万物很完备的，在自我心法上面，嗯，一切都是自己完备，就是完完全全的，一点欠缺都没有。就是因为一点欠缺没有，我们求学就把自己完备的一切的 这个学问一切的这个道德，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，就把这个启发出来。实际上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，启发教育是这个意思。根据这个意思，你们各位看看现在他们讲的启发教育是怎么讲的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不必说，不用说了。那么这两句是讲孔子的启发教育。下面呢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服也。隅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屋啊，这个角落这是一隅。那么这个房屋这个长方形的，不管是长方形的也好，是这个四方形的也好，都有四个角落，有四隅。房屋是这样，任何东西也这样。你比如说这个桌子，四个角落叫四隅。孔子在教学的时候啊，无论是起是发，只举一隅啊，对，举一隅。你比如说这个房屋这个角落，这个角落是这个，他讲清楚了是这样的，其余的那三个你可以类推呀，这个明了了哈，那个其余的三个你当然就明了了。他不用是每一个这个讲过之后，那个再重复一次又讲一个，那边又讲到这边又，这个多麻烦呢。教的人也辛苦，学的人也辛苦啊。对，只举一个，这个明了的话，不但是三语都明了啊。过去读中国的经书的人都知道，通一经便通全经啊，你一经通了，其余的诸经都通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举一隅，你把这一隅是明了了，其余都明了了。假使这个人这个学生，孔子讲了，跟他讲了一隅了，是举了，举是这个跟他讲的啊，举出来呀、啊、举出这一隅的这个例子来跟他讲，讲之后啊，他这个听明白了，然后再告诉他这里是怎么了啊，他又不懂了，那个其余那个不懂，那个都不懂了，不以三语法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孔子讲他，告诉他一个角落的情况啊，他不能够推展到其余三个角落啊，能够反就是啊，类推的意思。以这一语类推三语啊，都明了的话，没有这个学习的能力，则不服也。孔子不要，就不再讲了，不服就不再举了。不再举，你要懂得，孔子是不是就放弃这个学生不教了呢？不是，他要用另外一个方法讲。这个方法你不懂啊，另外一个方法。我们老师过去，他老人家在讲《论语》啊，正式开办《论语》班的时候，是用这个本子讲。在没有开这个《论语》班之前呢，讲了好几遍， 在列车也讲，在学校里也讲，在这个其他地方也讲，每一讲一次都是不相同的，因人而异，因时因地而异啊。后来他这个在新大教那个教唐诗，教唐诗这个这一首诗讲得很明白了，老师那个教书的方法，讲述的方法那高明得很呢，他的人家一讲下来还不要讲得很多了，这个简单明了，讲了这一句诗以后啊，我们这个学生，你明白没有啊？学生当中有明白的，很多人有明白的，还有少数不明白。不明白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啊，他就不用原来那个讲的方法了。用另外一个方法讲，啊，再举另外的一个例子。原来举的例子，虽然大多数都懂了，少数人不懂，少数人不懂，他再另外举别的一个例子，再讲。这就是啊，跟孔夫子讲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服也。不服就是不照原来那个方法来讲了，换一个方法。那孔夫子的仁慈啊，教育是这样的。他如果是，啊，一隅你不懂啊，那里你不懂，我再跟你讲。你还是用那个方法来讲，他这个那个不懂，这证明这个原来就没有听得懂。那你再讲是白费力气。这是孔子教书的方法。这个翻过来，391，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啊。有两句话，这两句话。没有子曰，没有子曰两个字，就不是孔夫子自己讲的，这是孔子的学生记载的，根据孔子啊平时的那个怎么样待人接物，怎么样去这个行的这个礼节记载的。子指的是孔夫子，食就是吃饭的，吃饭在哪里吃呢？鱼是一个介绍字，介绍一个地方。有丧者之侧，有丧者这个邻居家里或者他朋友家里有了丧事了，那就丧宅之家。有丧宅之车呢，未尝饱也，未尝从来啊没有吃过饱的，为什么食于有丧者之侧呢？孔子或者是啊到这个 到亲戚朋友家里去治祭的。现在不还有吗？那个有往生的人呢，他在家里举办家祭，然后有公祭，那么亲戚朋友都到那里去参与这个祭祀啊，这个丧祭。孔子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时候办理这个丧祭，人家丧家了，那些办事的人，甚至于也有参加这个参加丧祭的人，丧家要请来宾的来吃饭的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孔子啊吃不饱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或者是没有亲戚关系，或者在孔子的这个邻居，甚至于不是邻居啊，跟孔子家里住的不远的地方，就是说人家有了丧事了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孔子吃饭的时候啊也吃不饱。为什么呢？各位看这个集解，这个经文旁边那个小字第三行的集解，丧者哀其呀，饱食于其侧，使无恻隐之心。什么叫恻隐之心呢？孟子曾经讲过，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啊。你要学这个仁慈，仁慈是人人本有的，良知良能啊，就是仁慈啊。要开发自己的仁慈啊，怎么呢？恻隐之心是仁慈，仁之端也，是仁慈的一个开端。什么叫恻隐呢？恻是心里啊很难过啊，隐是什么呢？隐在心里面。对于一个人死了，不管是他亲戚朋友也好，是普通没有任何这个关系的，他看见一个人死的时候啊，都有恻隐之心的，心里都很难过啊。虽然没有用言语表示出来，心里很难过啊，就恻隐的，隐在心里面的。这是真心的，这种恻隐之心呢，是仁的开端。那假如说丧者是一个人死了，一个人在人世间，不管这个人呢，活在人世间呢是享受是好啊还是不好，不论他是富贵贫贱，一旦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都很痛苦啊。这是普通人呢，当然不是修道的人，修道的人问题生死问题都明了了。孔子曾经讲，朝闻道夕死可矣了，普通人没有修过道，一旦到死亡的时候，本人也是痛苦，他的家里的这个眷属也痛苦啊， 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就是丧者是哀戚。这种哀戚的这种遇到这种哀戚的在哪里，那是我们在那吃饭啊，是吃得很饱，吃得很乐，在骑车了，在那旁边的丧者的旁边呢，吃得很照样吃，不管他是死怎么的，我照吃我的。这个是无恻隐之心呐、恻隐之心就是你心里有不忍忍之心呐、心里忍受不了啊。对于那个死的人呢，看着那个那种痛苦啊，自己心里也感觉是忍受不了啊，这叫恻隐之心。你在那个旁边吃的时候，还是照样这么吃，你像我们那样的话，自己这个恻隐之心没有了，这还学什么道啊？所以在这记载孔子的话，孔子凡是在有丧者这个旁边呢，有丧事的，这个住的那个旁边呢，在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啊。为什么没有吃饱过啊？对于死已死的人，自己对他一种同情心呢、怎么同情心呢？你要问啊，孔夫子是圣人呢，生死都没有了，生死已经了了，那个生死是假象呢，见着死人有什么痛苦啊？你不能这样说。孔子自己圣人是生死固然了了，他看见别人既没有学到，生死更没有了，同情那些人呢、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，自己成了佛了，他为什么还要说法49年呢，讲经300余会啊，来干什么呢？同情那些没有学佛的人，不觉悟的人呢、生死大苦啊，他才这样讲经说法。孔子就是这样啊。我们要学，又学了佛，又学孔夫子这个学问，不管我们自己明了道，或是到什么程度，虽然根据佛法讲，根据这个儒家的学问讲，生死是个假象，就算我这个大家自己都明了生死假象了，自己也有相当功夫了，对于生死是看得很淡了，甚至可以解决了，但是你看见那些没有学到的人，你要有同情心。我们跟孔子学啊，就要学这个，学同情心，接着就要有大家悟了。我学的同情心干什么呢？一者，同情心的发挥到圆满的地位啊，就是人我是一体啊。佛家讲一真法界， 讲真如本性的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法身是一体的。儒家讲的这个周易，周易从伏羲氏就发明的那个，讲的太极呀、太极，你的太极跟我的太极是两样的，没有两样，一个太极，一个太极就是一体的，就跟佛家讲的是一个法身。所以我们扩充扩充自己的同情心，同情心就是拿别人的当自己看。自己对于生死问题都是看得很了然了，可是那些人跟自己是同一个天命之卫星，同一个太极，他们还在生死，对于生死问题一点都不明了，对于死了以后究竟到哪一道他本人也不知道，他的家庭里的人的家族人也不知道，这是最苦恼的一件事情呢、最痛苦一件事情呢、你是明理的人，你同情他，同情他以后，一方面也自己扩充自己的仁慈之心，一方面就要想办法。还有那么多人呢、不明了道理呀、要让他明了啊，明了这个真理，才能真正解决这个生死大苦啊。这是儒家的教育真正的目的在此啊。所以这一章书记载孔夫子是那样的，我们现在就要这样学。遇到亲戚朋友在他家里举行这个丧祭也好，在殡仪馆里举行丧祭也好，到那个场合啊，现在一般都就不是吃饭的，参加公祭的，参加公祭那个场合啊，自己心里就有一种恻隐之心，就要跟丧家的那个他的这个孝子同情他孝子的心呢，千万不可以见到这个很多来宾彼此都是老朋友，很久不见面了，一见面的时候把那个去这个丧祭的礼放在一边呢，自己见着朋友是大家是高谈阔论的这个笑谈这个，这样千万要不得，不可以这么做，这样做就是没有恻隐之心。到丧家，到殡仪馆去这样这个参加这个祭丧祭的时候，心里就是一种这个哀戚之心，就是很久没见的老朋友也不要谈笑自如，也彼此古人都懂得礼啊，见着面的时候都是表示一种哀戚之心的，这就是修道。这种恻隐之心那就是修道。那么下面一句，子欲食苦则不割，同样的道理，孔子在世 不指定是哪一天，是到此日家，此日用语体讲就是这一天。孔子在这一天的苦的时候，苦是当然心里很这个悲伤了，在悲伤的时候这一天苦啊，他这一整天呢不再唱歌了，唱歌并不是单纯的啊唱了歌了，吟诗啊，这个弹琴，这都是歌啊。古时候读书人呢，随时到哪里要带一把琴。对，读书人大概都懂得诗，懂得乐。吟诗弹琴作乐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是啊，这个调理自己的性情的。我们普通人呢，在社会上跟人家来往办事情，在家庭里面呢，这个日常的这个做的事情，心里啊都是用感情情绪，所谓情绪就是中庸里面所讲喜怒哀乐啊，喜怒哀乐这个情绪不得平衡的话，长期的这样的心理啊就不平衡，心理不平衡，身体也不健康。那修道是跟谈不上了。修道的人呢，最基本的要求啊，就是喜怒哀乐最好不要发出来。一旦能够发出来之后啊，让他不要继续再发，控制在一个适当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让它止住了，就把它控制起来。能够这么做的话，就是得到一个和，一个人和。那么这个也许这样做是不容易做到。吟诗弹这个乐器，这都叫做歌啊。这就是啊调理自己性情的，不让自己起情绪化。有这个歌乐把自己的这个心理啊调理到最和谐最适当的一个境界。这个讲修道你要入定啊，你这就是能够入定了，入定以后你才能开智慧的，入定以后你才能见到自己本性的。所以一般中国读书人呢啊，吟诗弹琴唱歌，但是有特殊的情况，就像孔子这一天呢遇到了一个这种悲伤的事情呢，那是很特殊的情况，不是平常了。 不是普通的那个情绪喜怒哀乐，普通的喜怒哀乐啊，当然很容易就是就是把它把它控制住。遇到非常特殊的那种悲伤的时候啊，就哭了。比如说孔子最好的学生颜渊，颜渊死了，孔子哭得很厉害啊，子哭之痛啊。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子路死了以后，他也痛苦得很厉害呀。这为什么呢？真情流露。你不能说你成为圣人的话，你还有和苦的时候，不能这样说。真情时候在这个心性里流出来，自然就流露出来了。所以圣人也免不了有苦的时候，但是在这个苦这一天有苦的时候啊，则不割，就是这一天呢，整天呢，他就不再吟诗弹琴唱歌了。为什么呢？心里那个情绪啊，有一致性的。假设啊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像现在的人呢，哪里不管是不是自己这个自己亲戚朋友，任何一个选民，他那里有祭祀的时候了，我到了去参加祭祀，祭祀完了以后，他的亲友哪里有儿女又结婚了，他参加去同样一天呢，参加这个喜事。这个另外又参加哪一个又做寿了，祝寿了，他又去参加。他没在一个场合里面呢，遇到丧事也跟着人家表现一种哀戚的状况出来，到了喜事家里又有喜事出来，这就表演的，不是真情啊。我们千万不要学那一套。中国有个礼，什么礼呢？比如说有了父母之丧的时候，还在丧事这个期间呢，他的至亲好友又有了父母之丧了，他发了讣文来了，这个孝子啊不用去。为什么不用去呢？自己在家里呀，父母之丧在这里呀，或者他的至亲好友有了喜事了，也有这个发了喜帖来了，也不用去。他自己在家里，孝子在家里，一心思念自己的这父母啊，过世的父母啊，这估计人家都懂的。讣文喜帖不能不发给他，让他知道就好。但是他不去，不会见怪的。但是人不去啊，人不到礼要到，要送礼。这个礼应该知道的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子欲世日苦则不割啊。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啊， 你要一直说这就苦了，自己感觉到遇到这个特殊的悲伤的事情苦了，人家哪个场合啊，我有音乐会要你去参加，不参加不好啊，不参加的话这个选票那争取不到啊，那勉强去参加吧。那现代人可以这样做，古人不做成这样。古人的话，我不去参加那个音乐会，我不去参加那个唱歌，这个唱歌大会，我就输掉这所有的选票啊，我就不当选，我也不干了。读书人呢，由于他的骨气啊，由于他的气节啊，学道就是从这些地方学。讲到这里，时间到了，啊，就是我们就下课了。